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读利希米记第十二章。十二章很清楚的，我们看见它分为三段。那第一段呢，又是一个长长的名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注意的话，这个名单有它的特色啊。那这个名单特别记载到利未人，包括了中间的祭司啊，一般的利未人，歌唱的这个守门的，或是做领袖做族长的。那基本上整个的名单里面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他们是利未支派的。那我想在这里我们就是圣经上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神非常非常注重那些侍奉他的人，把自己分别为圣或是被神召出来来侍奉神的人啊。那我记得我们曾经讲过，我们不光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我们也是蒙爱的儿女啊，每一个儿女神都爱我们，而且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但是我们也更讲到啊，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我们每一个人啊，也都应该是一个蒙召的祭司，蒙召的祭司啊。哥林多啊，对不起，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也说过，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蒙恩的罪人，蒙爱的儿女，蒙召的祭司，那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三重身份。当然基督徒的身份不止这些啊，我只是讲到这三件事情极其宝贵。那么神救赎我们，目的其实就是要叫我们起来侍奉他。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到，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我们注意到基督来，他把自己奉献给神，用流血舍罪这个舍命救赎我们，目的是要这个过程中他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那个最终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侍奉永生神就连在我们人生神儿女们在埃及的遭遇，被世界的王法老挟制，被督工这个逼迫，那么神把他们救出来，那么神差摩西去的时候也是说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就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同样的，你看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四节，那你也讲到说，我们既被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所以首先我们要看见，其实神非常非常在乎我们这一般人能够看见人受造的目的那不光是要成为一个蒙爱的儿女，更是能够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侍奉他。那救赎不过是因为人堕落了，神在这里挽回仍然要把人带回到神起初造人的那个神圣的目的，叫我们成为蒙爱的儿女，叫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读第十二章，十二章的主题讲到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指着你说的。那这里面这个城里面所充满的都是被主所救赎回来，是蒙爱的，更是要起来侍奉神的人所以十二章一开头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名单。那么在这里记载这个名单的时候，不光记得祭司，记得利未人的族长，讲到那些带领的那些成熟的那些在主的面前特别被神分别的做领袖的，那么这里也记载了守门的、歌唱的。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招、不同的生命的度量，在神家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 ministry， 有不同的职分，但是呢，在主的面前，神都在乎我们这些侍奉他的人所以这是前面的这个名单给我们看到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么到了27节开始呢，到43节，这是第二大段，讲到献城的典礼整个城盖好了，那么大家极其欢乐，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献城的一个仪式。我们看到30节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 和城门并城墙。那首先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献殿啊，真正的献殿献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几方面的事啊。那第一件事情是要洁净自己啊，就是器皿要洁净，那我们的见证、我们的工作、我们所带下来的侍奉也需要被洁净啊。这个从人开始哈、啊，所以那不仅仅从人开始，是从神家的领袖、从神家在属灵上带头的人开始。那这是神一贯的原则啊。那从中心到圆周，神的祝福也是这样，神的审判将来也是这样啊。这个审判是要从神的家起手的哈、啊。那么而且这个啊，从以西结啊，从其他的经文也都看见，神的审判从神家的长老开始啊，从神家的领袖开始。所以祝福神也是借着领袖传递出来，使命也是借着领袖传递出来，榜样也是借着领袖在这里带头影响会众。同样的，将来神的审判也是从神家的领袖开始，多给的多要。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见整个献城的典礼，祭司立位人先洁净自己，我们这时候才可能去洁净会众啊，然后我们再接着带着所有的人，我们来给城门做洁净的礼啊。好，那这是我们看见的。那么在献城之礼呢，我们看见的这个局面哈啊、这个有三方面。第一个是一个夸胜的局面啊，他们带着队，带着诗班，这个第31节啊，这个尼希米说，我带着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啊。这里说的两大队啊，是指的这个称谢的人啊，这个英文圣经是把它翻译作 choirs 啊，就是像诗班一样啊，称谢的分成两大队。那么他们上到城上以后，他们就吹角吹号，用着大卫的乐器赞美啊，然后带着诗班上去赞美。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是一个夸胜的局面。从前当尼希米在王宫的时候，他听到的消息是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然后呢，因为百姓活在一个没有城墙、没有保护、没有分别界限的局面里面，所以仇敌可以自由进出啊，可以自由的来伤害他们、羞辱他们啊、抢夺他们或是腐化他们。所以那个时候圣经上讲到说啊，百姓遭大难，受凌辱。所以你就发现没有城墙的结局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不仅仅神家没有见证，那百姓遭大难，受凌辱。那城墙好了以后，仇敌被分在外面了啊，仇敌不能够自由再进出，自由再来伤害羞辱神的百姓。所以你就发现第一个就是一个夸胜的局面，他们脱离了从前软弱失败无能受辱的情形，他们现在在城上游行啊。这个游行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夸胜，那尤其他们带着吹号，带着乐器，带着诗班，所以这是第一个局面我们看见的啊。那第二个局面我们看见的呢，会是一个见证啊，就是一个合一的见证，合一的局面。你发现以斯拉、尼希米这两个都是在这个旧约历史里面都算是非常非常被神重用的器皿。那么他们在同一个时代，而且几乎是活在同时哈。但是他们两个人彼此却是这样子的同心，这样子的配搭啊。前面都记啊，以斯拉记第九章，尼希米记第九章，我们都看见他们带领了百姓们悔改归向神，给神家带来了一些祝福和复兴。那么当城墙盖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经的记载可以让我们看见，基本上就是以斯拉带领一队这个上到城上以后，他们向右走哈。那么尼希米呢，带领另外一半啊，一些官长领袖还歌唱的，他们上了城以后，虽然圣经没有说明说是向左走，但是因为圣经上记载到说他们是这个两队是相迎而行哈，就是等于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走，但是因为城是一个圆，像一个周哈，至终他们会相会，所以他们是等于是分两队，一个向右，一个向左，在城上夸胜，在城上游行，在城上感恩，在城上赞美。那么当他们相会了以后，他们就一起来到圣殿里面哈，那群体在圣殿里面会合。那圣经上说，他们就站在神的殿里面，他们继续在那里大声的敬拜、赞美、欢乐。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合一的局面啊，那神家 同心建造啊，同心这个抵挡仇敌，然后同心的在这里把这个结果把荣耀来归给神，那非常非常美好的见证。那第三个呢，是一个欢乐的局面啊，就是他们相会以后，在圣殿里面啊，你从42节开始，他们歌唱的就大声歌唱，那么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你知道这个孩子们对大人是不见得有兴趣的哈，可是这件事情太荣耀了，太喜乐了，所以圣经上特别说，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而且这个欢乐的程度不光是遍及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而且是这个极大的欢乐，所以声音大到一个地步，他说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好，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个整个献殿之礼的那个荣耀啊，先是他们在主的面前洁净自己啊， before 我们能够奉献任何的东西，我们必须先是一个对的人啊，祭司立位人带头洁净自己，然后也使这个众人都洁净啊，洁净了百姓，然后洁净了城门和城墙啊，这个时候呢，他们起来在主的面前，那第一个我们看见夸圣的见证或是夸圣的局面，第二个看见他们同心的见证啊，这个同心的局面，第三个我们看见那个欢乐的局面啊，这个真的是在耶和华面前欢乐。好，这是第二大段，那第三大段呢，是讲到这个城里面荣耀的事哈，那不光是城本身是一个荣耀，它成了见证，一个分别的界限，把仇敌隔在外面，它成为一个保护，把仇敌隔在外面啊，那它真的是一个分别啊，这么清楚的分别，把不属神的事情给除出去了哈。所以撒迦利亚书那时候我们讲过，说耶和华为锡安极其火热，他说他要做耶路撒冷视为的火城，并做其中的荣耀。那么就是讲到神啊，不仅仅要来保护这个城，而且神自己要充满在这个城，成为这个城的荣耀。那我们上一次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讲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讲到那个圣城的荣耀的时候，启示录21章啊，那你也讲到城中有神的荣耀，然后城的光辉这个里面就开始形容各式各样的宝石，然后城门是珍珠这个12颗珍珠，这个城中是这个金金街碧玉城，各种各种的宝石。那我想到讲到后面的时候，他再一次讲到这个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也要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时候，引用这个诗篇87篇第3节，说到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当作我们离心理记第12章的主题。那我只是要先跟弟兄姊妹提醒哈，就是离心理记的这个荣耀，虽然在当时的百姓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事，非常难得的事，但是这不过是将来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一个小影罢了哈。那它的程度，它的范围啊，它的这个度量，通通都是跟将来耶路撒冷不能比的。那么诗篇87篇第3节说到荣耀的事是指着将来的哈，但是在地上呢，每一次当神的儿女们照着神的旨意起来恢复神家该有的见证，神的荣耀就立刻充满他们。那这是我们一定其实这是我们在旧约的历史上，在教会的历史上，甚至连在我们自己有限的经历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也可以经历得到。所以我们这次买会所，我们何等希望在主的面前，主把一些真实恢复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啊，一些真实的见证做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这个小小的聚会里面真是被神的荣耀充满，也让我们新买的会所照着神在民数记14章所给我们的应许，遍地要被他的荣耀充满，整个3131 Bowers 真的希望神的荣耀真是充满在这，因为他居住在这。好，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第三大段讲到欢这个城中一些荣耀的事哈，那它虽然记载的不多，只有44节到47节，但是在这里它提到了几件事情， 那第一个呢，一开始就是讲到头跟尾都讲到他们的奉献啊，他们在主的面前有非常美好而且全面的奉献生活。第四十四节讲到那个管理库房的，将举祭出熟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全民的奉献哈。弟兄姊妹，神的百姓都按照各城的田地，照着摩西律法上所讲的，他们都把当纳之物啊，十分之一都奉献出来，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奉献啊，很美好的奉献。那么到了四十七节呢，这个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所以在旧约摩西律法的里面，是百姓们需要把十分之一奉献给利未人，那么利未人收到的这些奉献，他们需要再把十分之一给亚伦的子孙，给祭司啊。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奉献不仅仅是全民的啊，就连这些服侍主的人，他们也都在主的面前有非常非常美好认真的奉献的学习。所以这是我们看见这个城里面的第一个特色啊，就是大家大大小小神的百姓们都在主的面前过分啊，这个分别自己奉献给神，为神活着的生活，他们把钱财把他们所得的都甘心的奉献出来。那主耶稣曾经说过，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所以这个财宝拿不出给到神家，交不出来给神，常常也说到我们里面心的情形哈。我们没有把主或是把永恒看得这么宝贵，以至于今生的财物就能够夺了我们的心，让我们交不出来。马门在我们身上有捆绑的力量，所以这个是圣经上的教导讲得这么清楚啊。这个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哈，所以当马门在我们身上强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侍奉神。那么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如果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雅各书第四章讲的更直接更严重，人若爱世界对不起，他说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的，甚至是为仇的。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钱财在我们身上。人对了，神其实很乐意把钱更多的交给我们啊，因为他可以很放心的交给我们，钱不会成为我们的伤害，钱可以让透过我们这个人成为众人的祝福，神也能够借着我们手中的钱财，因为我们自由，我们干净，神可以借着它来行神迹，好让那些正在祷告正在需要中的人突然得着了神的供应，他们心里受到激励，他们知道神眷顾他们。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爱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奉献，要在主的面前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不管信主少信主就好，不管是不是侍奉主代职侍奉，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好奉献的功课。那第二个呢，在这里看见的就是他们各站其位各尽其职哈。在这里讲到歌唱的歌唱，守门的守门，做祭司的做祭司，管理的就专心认真的管理，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图画啊。这也是讲到神儿女们健康，生命健康，跟神的关系对，照着神的旨意活着的时候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大家都在主的面前各站其位各尽其职啊。那我想我说过这一段圣经只是一个小引啊，他接着提这么两件事情，让我们看见这个原来耶路撒冷那种混乱、被仇敌羞辱、百姓大受灾害的那种局面啊，祭司都没有办法侍奉，大家都回到田里面去工作的那种情形就完全改过来了哈。他们的奉献生活正常，他们的侍奉生活正常，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局面。 那么今天在新约里面，在教会里面，神要得着的其实这两件事情也都是不可少的。那么将来在永世里面，其实这两件事情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见证，人的心都归向神，爱神，愿意把最好的奉献给神，同样的，人的心都向着神，都愿意起来侍奉神啊，愿意花时间花代价花功夫，愿意照着神给的恩赐，神给我们摆的地位，我们在身体中尽功用，在神家里面啊，我们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的百姓，叫神家得到造就，叫人得到祝福。好，弟兄姊妹，我的交通就停在这了。我想这一章就是讲到这个恢复之后啊，城墙建好之后，神家一个复兴的一个局面，一个复兴的效应，也希望成为我们的激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在世界的圣经来激励我们，也帮助我们整个教会都在你的面前啊，我们真的是能够靠着主能够向仇敌夸胜，我们也能够在神家里面为着你的见证，为着你的荣耀，你除去一切不合一的情形，除去神和你们中间任何这个比较增进或是抱怨的情形。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家中，我们真的是愿意诚然尽忠，个人在你所量给我们的岗位上能够尽心竭力的侍奉你，而且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生活中所得着的恩典，得着的收入，得着的一切的祝福，我们都愿意把最好的先来献给你。谢谢你，求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家，祝福你的儿女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